国民党籍的这个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呢，正在美国参访，他的第一站呢，在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席座谈会，并且发表了题为《接地气的力量》的这个讲话。 韩国瑜提出了务实的政策路线的一个愿景，他说呢，身为台湾的领导人，最大挑战是如何维持两岸的和平与稳定。那么作为台湾蓝营人气最高的政治人物，韩国瑜这次美国之行是否是为了他参选2020台湾总统大选而试水？那么韩国瑜代表的一派台湾两岸政策理念，对于未来的美中台三边关系走势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吴和一吴博士啊，就是想请您先来简单的评价一下韩国瑜这次访美之行到目前为止，您认为他的表现怎么样？那您认为他这次来美国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参选2020这个台湾总统大选来作为一个热身或者是铺路？
好，就他的表现来讲话，我的评论是算是过关了啊，有些小瑕疵。 譬如他第二天的早餐会，应该15分钟开到了，这个游览车司机开了一个半小时还没开到啊，所以大家有点失望。那他到了加州洛杉矶呢，本来当天晚上一个玉山科技学会有个欢迎会，他临时告退了啊，没有来，那让所有本来想参加人感觉很失望。但就他的演讲，就他表现来讲话，我认为是过关的。 至于说他对于这个是否对总统的事情有所表达呢？他现在的目前他对是否参选总统还没有做任何强烈的表达啊。那总统就选总统来讲呢，国民党主席讲得很好，国民党希望推出这个品德操守能力经验都无懈可击的啊，还要最有胜算的候选人。当然，我个人认为，如果说 这个他是叫好的话，吴敦义是第一名了，但是他没办法叫座，所以呢，韩国瑜变得最有胜算的候选人了。所以这个4月10号是一个转捩点。那民进党往下走，国民党往上走，什么原因？4月10号，吴敦义说他没有意愿出来竞选当总统候选人，但4月10号，国民党中执会决定不要马上民调，因为蔡赖清德民调比较高。 蔡英文不满意，所以把这个民调延到5月22号之后，那民进党现在斗争的很激烈了。所以这个情势声势走向是民进党基本上往下走，国民党往上升。所以韩国瑜呢，我就他这次在哈佛的演讲呢，譬如你刚刚讲的，他说这个台湾安全，人民要有钱，这不是高雄的 一个市长该讲，几乎是一个国家领导人要讲的一个气魄。他特别号召1月11号明年总统选举，希望侨胞能回去。他说什么？这是2020的选举是中华民国生死存亡的一个决定。哦，这个话就把它提高了很高了。生死存亡决定，那希望大家呢1月11号跟所有侨胞在台湾能够见面。
他对家国，尤其对国家表示非常的热爱，所以这些这几个点讲起来呢，感觉上他有这个格局和意愿，可能要出来作为国民党的候选，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的一个看法。
谢谢吴博士。那么想接下来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那么也想请您来评价一下这次韩国瑜的这个参选总统做一个铺垫。那么另外呢，据这个台湾媒体报道呢，韩国瑜这次来美国之前呢，特意拜会了 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先生，那我们都知道苏启呢是九二共识这个名词的发明者。那您怎么看韩国瑜在访美之前先拜会了苏启？
我想你这一次韩国瑜的这个访美之行，应该看起来是蛮成功的，因为看到前呼后拥。但是比较是在经贸上啊，政治上就像吴博士刚才提到，他比较含蓄，因为他现在目前也还没有表态说要不要出来选。 但是看这个气势，好像目前国民党他应该是最强啊。那跟苏启见面，根据报纸上所提的这些资讯来看，可能我想可能是要讨教他有关美中台三角关系的问题，因为这方面是苏启的这个教授专业。那苏教授过去也曾经提到过所谓的和中有日亲美啊。 那我想这一次看韩国瑜的讲话，好像把它转译成，国防依赖这个美国，技术依赖日本，然后市场依赖这个中国。
我就感觉是有这样的含义。但是这个操作起来哦，理想上很好，操作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当你科技国防依赖美日，那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对抗那么强，你市场依赖中国，要从中国赚钱来养这个军事军队，然后来提升科技，这中间的话，中国可能不一定会答应啊。所以这里面还是有它很矛盾的问题。可这个矛盾不在于这六个字的本身，而是在于美中这两强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尤其他现在的这个对立已经是在美国方面是两党的共识了，对所谓的反中是共识。那现在美中之间的对抗已经不只是经贸科技，而是一个全面性的，包括军事安全。所以夹在这中间，韩国瑜这个三组的说法能不能达成，我想还有待观察。我个人是比较认为的，那中间很不是很容易。
嗯，谢谢严教授。想接来请教吴先生，那么韩国瑜在这个哈佛大学费正清这个中国研究中心座谈的时候呢，刚才您也提到了，就说他说呢要确保台湾不被重要的国际活动排除在外，那他还说呢，作为台湾领导人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和稳定，那么要刚才您也谈到要让台湾安全，人民有钱，那么韩国瑜也曾经表示过他认同九二共识啊，但是他也反对一国两制。那么您认为韩国瑜这个2020年如果参选这个台湾总统的话，如果获胜，那么当然这很多的假设性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中共总书记提出来在今年一月份明确提出来要这个统一台湾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他的这个政策路线能不能实现刚才咱们说的台湾安全，人民有钱，不排除在国际活动之外？
好的，我们先看现在两岸的近况啊。虽然蔡英文当选之后一直说要维持现状，可是呢，他的现状呢一直没办法维持啊。他又基本上心理上是不承认中华民国，但又不敢台独，但又那么九二共识他又并不接受，所以他还没有提出新的理论来。所以韩国瑜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特别对蔡英文的他大陆政策有所讨论，他说，这个你有没有听出一个新的解释，新的理念可以让大陆能够接受，那现在你这个走投无路啊。所以他说他基本上批评蔡英文的大陆政策是空洞的，里面没有内容的哈。这个当然要民进党去做说明了。那至于他这个将来如果说你说韩国瑜当选的话怎么样情况，我的看法啊，这三年多大陆跟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呢，是基本上是往下走的哈。大陆是已读不回，根本不回你啊，又断交了好几个国家，让 WHA 这国际问题组也不让你参加了。马英九在任的时候，大陆还台湾还都可以参加，那所以这个在国际上呢，他尽量孤立你台湾啊，然后他又让军机又绕着你台湾走，所以这个台湾感觉上是并不感觉安全。所以韩国瑜他强调了一个中国九二共识，但是他在哈佛也讲了一个中国是各自表述啊，所以他也坚守他的立场。那这个当然本来在1992年的时候一个中国的原则双方都同意用口头声明的方式各自表述的，所以并没有违反立场，要不然的话马习会不可能开始成功的。所以我现在结论就是说，韩国瑜如果能够被选上总统，这是老百姓的希望的话，那他的跟大陆的处理会比较平衡啊，不是一路就是只抱着美国啊，应该是刚刚严教授也讲得很对，这个到底怎么去平衡有矛盾呢？那我相信韩国瑜将来在苏启的这个建议之下呢，他会保持跟美国跟中国是一个平衡的啊，不会是一个偏颇的。所以这样讲下去呢，将来这个中华民国生存有安全了，就是台湾安全了，那将来人民可以有钱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形势。
嗯，谢谢。想接来请教严建发严教授，那么韩国瑜呢在这次这个访美行程中呢，他强调呢用了一个词叫接地气，那他的那演讲也叫接地气的力量，那在费正清中心这个讲话就是题目就是这个接地气的力量，那他认为呢他去年胜选就是因为他更接地气， 那么您认为他的这个两岸政策路线在台湾是不是更接地气呢？
是这样的，就是这是他所谓的接地气，就是比较接近这些民生议题，尤其是中下这些所谓的经济输家。那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我想这个全球化啦，还有这个贫富差距这些问题，恐怕不是台湾独有。当然这不能作为执政的借口，执政的要想办法在福利上去突破。那民进党其实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了，但像高雄跟台中市这两个本来就是一个在2010年从高雄县高雄市以及台中县这样勉强合并的，所以这过程里面呢，穷则越穷，富则越富，所以这造成这个城乡差距啊，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我看连韩国瑜现在在处理，恐怕都非常的辛苦，恐怕不见得能处理好。那现在问题是美中之间的这个经贸战跟科技战越演越烈，现在目前只是暂缓，还会继续再打下去。所以大概你能从中国那边得到就是农渔产品这些比较低层的，那这是可以得到一些好处来弥补这些的损失。问题是说你过去我们曾经2016年蔡政府执政以来被他制裁过，在比如陆生陆客以及这个农工产品这些，以及像韩国也在2016年布萨德以后也遭受了这个制裁，所以这样的一个制裁经验会让台湾的这个老百姓会觉得说可能这也是个风险，所以可能乐见于跟大陆之间恢复更多的这个经贸交流，但是我想啊，应该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头，因为台湾的农渔产品以及这些包括旅客也不一定要完全依赖中国，所以我是觉得可能韩国瑜这个做法当然很好，能够为亲力亲为当帮市民来找这个出路，可是我想他能施力可能是有限，尤其又碰到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这个贸易制裁这么大哈，恐怕将来跟中国太多连接，就高科技的连接，恐怕反而是我们往美国其他地方去的一个障碍，所以我想这问题非常复杂，所以我讲未来的挑战还是相当大。那在韩国瑜来讲，可能是两岸这议题啊，他这个顺着孤意逆着少意，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矛盾这么深，而现在台湾对在美国完全的掌控底下，中国想要从美国手中夺出这个台湾是很困难的啊，所以我想从最近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政府的支持以及对中国的一些打压，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太明显，所以我想可能未来韩国瑜这一套的这个思维应该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林峰。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吴和义博士，就是目前这个韩国瑜的呼声是很高，但他也多次的重申了他支持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不过呢，这个习近平在这个高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这个谈话里头就已经定调了，就是中共所认为的九二共识就是谋求国家和平统一，那么同时呢也是要这个寻求一个适合台湾的一国两制的方案，也就是说中共把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画上等号。那么即便国民党这边就是一直都不把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画在一起，但是目前看起来似乎好像话语权很难从中共那边抢过来。那么您觉得就是韩国瑜会落入中共这样的一个话语的陷阱？
好的，这个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画上等号并不是习近平画上，是蔡英文反答复习近平的时候故意把这两个画在一起的。其实一国两制三十年前老公就讲了，中国大陆讲了要一国两制，那九二共识是九二年的开始，这两个事情完全分开来讲啊。九二共识到后来习近平也讲话后，这个国台办也特别澄清，九二共识是表示是不同的含义，跟一国两制是两回事情。所以这个地方呢，将来还有很多可以回旋讨论的余地，要不然的话，孤汪会谈不可能举行在新加坡，而且马习会也不可能两方领导人见面，就是双方就在一个九二共识之下各自表述，我是中华人民国，我是中华民国， 这样子一个平等对立场的对等立场才能够见面。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如果大家老百姓今年明年初选总统的时候，他认为蔡英文的三年多把海峡两岸虽然是跟美国关系很好，这个是不错的，但是呢他这个偏颇到那头去了，大家觉得非常的心里非常的焦虑。那为什么老百姓希望韩国瑜能出来，就是认为国民党将来比较可以走上平衡的双边平衡，平衡美国，平和中共，然后能够寻求整个中华民国的发展。因为现在台湾有两派，一个叫中华民国派啊，中华民国派就是说我反独啊，我和中，但有个台独派呢，我是抗中拒统啊。这个两个派呢，我相信将来在中华民国政治往后10年20年还是会互相竞争的啊。那目前看起来，老百姓很多希望中华民国派呢能够胜利，这样的话两岸能够平衡，才能够刚刚严教授说美国跟这个大陆这个经济方面，但是我相信他的贸易迟早会最后得到一个结果哈、啊。美国跟中国大陆不会永远抗争，他们又有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我们不能说等到他们贸易都谈好了签好了，那美国把你台湾当作棋子用，现在不用你的棋子又把你甩在一边了，那中华民国被美国利用了也不好的。
是好的。那么谢谢吴博士，因为我们下半场要播这个东尼的纪录片，我们只剩下一分半钟的时间，是不是我们先把这一分半钟的时间先，刚刚吴博士也等于说了一些这个conclusion， 是不是请严教授有综合的回应？
是，我想提醒观众听众朋友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九合一选举与其说是国民党获胜，不如说是民进党失败。因为民进党的失败不只是两岸只是一个小的议题，在某些意义上两岸还发展两岸的议题在跟美国关系获得很多的确保，问题是像反同啊一例一休跟年改，这确实是得罪了不少这个既得利益者，或者说让很多人被改革的不满意。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不应该化约在这个有关于两岸关系上，因为这样窄化哦，可能对于真相的这个理清是没有帮助的。那我是觉得说总体来讲还要看未来的这个两边的候选人是谁啊。我想候选人的导向还是很重要。那如果以目前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蔡英文在执政时期其实做的也是相当的好，包括像台商回流啊，这些做得非常好，所以我想应该可以慢慢得到民众的这个认可。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峰。
好的，谢谢博弈。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今晚这个讨论部分到这里就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博弈和两位嘉宾。那么嘉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要为您播出 VOA 特别制作的美台关系专题纪录片《惊涛拍岸40年》的第二部分，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